入座与出座的修法，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公布家伙的样子像杂路刚刚罗珠中你中之你的人当大的设备今夜都会去休息你记得个人老人在那刚打的比赛马的门头的我的解释的人都说跟老我去打这样了这些样的人都得了解中年梦你记得这种中在讲马的门在的我的那个今年中在打这样的你打仗杀病打仗用的你做解释的我个不知道不知道yang dim nam lu man zir jang wa ran yang lan da da se da na ji jim ji ru wo zir ji da lu de ma man ba ra zir ni kwa dam dam ju zong lu do ba yi lo du ro bi na wa ji de su nyang ji jin bo zu de na ni mi jang zong ne mo lu jin bo na ja pa ka ra dam nam dam du jin ma do dom ba ti ji jang la jang za lu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那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啊，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啊。今天我们听法，然后就是好好的修行，总这样的，总有一天就会成佛的。成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就讲这些具体的修法啊。那前几天啊，两三天的这个课是一些我们的。佛教的一些这个修心的一些这个常识，还有有些这个概念，就是讲这些，还没有讲一个具体的修法，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这个具体的修法，因为这个具体的修法是非常重要了，我们也需要懂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理论啊、常识啊，这些也要精通。但是呢，仅仅是精通了这些论点啊，就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呢？还不是啊。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烦恼啊，要断除这个烦恼。要断除这个烦恼，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最终啊，就是发心啊，去度化众生。那度化众生的话，要度众生的话，需要成佛。不成佛是没有办法度众生。需要成佛。那要成佛的话，这个我们要断除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烦恼啊，都要断除。断除了以后，才能够这个成佛啊，没有断除烦恼，就没有办法成佛。那断除烦恼的这个方法啊，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修心啊，修心了才能够断除烦恼。烧香拜佛磕头啊，这些对我们的这个减少烦恼有没有帮助呢？是有帮助的。断除烦恼有没有帮助呢？也是有帮助的啊。但是烧香拜佛诵经啊，念咒，这所有的除了修行以外，这一切都对这个断除烦恼啊，只有间接的这个只有间接的利益啊，没有直接的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这个修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修心怎么样修呢？修心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那当然，修心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方法。那有些人说啊，修心就不需要这个打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做任何一件事情啊，都 可以是这个修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都可以修心，但是这个说法呢，就是有一点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修心啊，是可以修心的，工作的时候呢也可以修心啊，都可以的。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啊，这个的前提是什么呢？当我们的修心呢，修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啊，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不需要专门的这个打坐，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修心啊，工作的时候呢也可以这个修心。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呀、生活呀，很多都成为这个修心的一部分啊，修心的一部分，修心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之前啊，我们边工作边修行，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这是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啊。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样子呢？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这个打坐啊，以打坐的形式完成我们的这些功课。那打坐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呢？打坐需要有这个打坐的这个适合打坐的环境啊，适合打坐的环境，然后就是适合打坐的时间然后这些都是这个需要的，适合打坐的我们自身的这个心态啊，心灵的这个调整调试，这些都是需要。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呢我们打坐也就不会打得很好。那所以在这些就环境呢、时节呢等等这些条件具备的这个前提下，然后去打坐，静下来打坐这是我们以后的最重要的这个功课平时我们磕头还有这个每个人都会做功课的时候呢会念经这些都是功课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唯一的就是不能缺少的就是这个功课这个打坐不打坐的话，比如说很简单很基础的修法，比如说这个出离心那出离心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很多东西让我们升起出离心，但是呢这些这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事情虽然是这个在仪式当中让我们升起这个出离心，但是呢因为这不是一个修法，所以这个过去了以后呢，这出离心又开始消失了，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父母去世了婚姻呢、感情呢、家庭呢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事业上面呢工作上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些人的心里就会升起一些这个临时性的这个出离心但是这个出离心呢实际上就不一定是很标准的出离心这不过就是一种掩饰悲观而已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生活的一种这个严范实际上呢这个不一定是这个出离心即使是真正的出离心但是呢因为没有通过这个训练所以就这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不愉快的这些事情呢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出离心呢它是不稳定的不稳定，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在一定的这个时间当中要打坐修心这样子以后呢，因为我们通过了这个训练这样子以后呢出离心就会升起出离心， 生起了这个出离心以后啊，这种经过这个珍贵的这个训练以后的这个出离心呢，它啊跟这个一时冲动的这个出离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出离心呢，它是很稳定的。你看，只要一旦有了这个出离心以后呢，它就不会再消失啊，而且这个很强烈的啊，这个出离心啊，很稳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要打坐啊，不能说啊，这个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修行啊，生活当中也可以修行啊，所以不需要专门打坐啊，不能说这样子的话，还是要打坐，尤其是我们初学者啊，就是刚刚入门的或者是刚刚修行的人来说，这个打坐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嗯，因为我们啊本身就是啊所有的这个凡夫啊，所有的普通人的心啊，就是已经被这个贪嗔痴烦恼啊控制了。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就是从上到下啊，所有人的这个心力啊都是非常的浮躁的，非常浮躁。因为这个物质生活的水平提高了以后呢，人的这个心呢没有办法静啊，没有办法清静。物质生活这个生活的水平越高，然后呢人的这个精神，人的内心就是会这个越浮躁啊。那人的这人性越浮躁，就是越是没有办法静下来啊。那没有办法静下来的话，那就是没有，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些我们的这些深层次的这些人生的，说人生的哲理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我们佛教里面的像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这些的观念啊，是没有办法去思考了。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心都很浮躁，没有办法静下来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修不出任何这个修不出任何功德。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神通佛教它永远都不会专门刻意的去追求这个神通。但是呢也不是不排斥这个神通像神通这样子的东西，也就是只当我们的心就是修禅定，然后就降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心这个波动的这个幅度降到一定的水平，这个心很平静的时候，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呢，它就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神通念神通都是这样子。心，我们的心浮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产生任何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大乘佛教也好，小乘佛教、仙宗、密宗都在说这个我们六道轮回可以分这个三界一个叫做欲界，然后就是色界、无色界三种不同的众生的层次、生命的这个层次那其中欲界，什么叫做欲界呢？从地狱还有这个出生我们人类还有这个天人当中的一部分这些都叫做这个欲界为什么叫欲界呢？我们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物质的欲望很明显的很粗大的，所以就叫做这个欲界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有色界和无色界的众生呢，他们的这个身体也是他们的这个构造的，他们的身体的这个物质也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物质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跟我们这欲界的物质是不一样的这个物质身体的构造也是这样子。然后他们的这个内心也不是浮躁，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先天性的这个禅定就一直都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然后呢 这个五色界啊，它的身体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这个物质啊，细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啊，就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啊，显微镜看不到，任何一个仪器也就是测量不出来，但是呢，它的身体还是一个这个物质啊，这个物质。以前呢，我们认为这个物质是我们的眼睛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啊。那现在我们这种概念呢，我们就认为这已经是不对了。就像电磁波啊之类的，是物质啊，属于物质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啊。但是呢，除了这个像电磁波之类的这个物质以外，还有啊更细微的这个物质啊，那这个就是五色界的这个众生的这个身体啊，那他的身体构造的物质也是这样子的细微的啊，然后呢，他的精神啊，也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平静，甚至他的这个啊平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修这个珍贵的这个禅定啊，这个就色界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心态呢，比较适合修禅定啊。无色界的呢，因为它的太这个临近啊平静，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有些这个禅定的功，有些禅定的这个功能啊功德啊，就是不要太浮躁，也不要太这个细微，在一个比较中间的这种状态当中啊，会产生出像神通啊这样子的，太细微了，太这个平静了，也就没有办法，也就不会有这个功德啊。那这三个这个瑜伽色界、无色界当中呢，我们是属于这个瑜伽啊，瑜伽。那瑜伽的身体是什么呀？身体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这么一个很粗糙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物质啊。然后呢，内心也是这样子，非常的这个浮躁啊，非常的浮躁。平时如果不修禅定的话，我们的这个内心呢，它一分钟都不会停止的啊，就是这个心的这个波动是这个。经常的在波动，而且这个波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啊，这个我们就是很混乱的啊，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啊，也就是在这种状态当中呢啊，不会有神通啊，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功德啊，不会有任何的功德，所以啊。就是要训练啊，心，我们的内心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训练，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所以要有训练啊。那这个训练的整个过程都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这个修行啊，修行，不是修啊，心位就是修自己的内心啊，修心。那这修行的方法啊。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刚刚开始这个修行的时候呢，那就是需要有这个适合的环境啊，时间啊，在这样子的状态下专门去修，才能够这个修得出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啊这个安排这个一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要这个修心，那这个修心呢，修什么呢？有两种啊，一个可以说是有三种啊，三种不同的这个修心的阶段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有思维的啊，有思维的要去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呢这个我们的内心还没有很这个平静啊。因为还在这个思考问题，还在这个思维啊，这个思维的这个心呢是什么呢？它是第六意识啊，我们的意识啊，意识它不断的这个活动啊，在活动，因为有了它的活动，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些活动全都没有了以后呢啊，也就是第六意识的所有活动都取消了以后呢，那就是 这个时候在这个啊，比如说这个这个我们可以很透明的这个玻璃啊、水啊，这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最底下面的这个任何东西都看得见。那这样子我们的意识，比如它的这些幅度啊，它的这个波动的幅度减少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或者是这个意识的所有的活动消失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会发现啊，会发现这下面呢还有一个啊意识的这个层面。这个呢跟这个西方哲学里面讲的这个潜意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虽然是一个潜在的东西，但是这个层面都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叫做什么呢？我们佛经里面呢叫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然后呢就这个阿赖耶识一个这个梵文啊，然后呢译成这个中文以后呢，这个叫做这个藏识啊，藏识。就那这个为什么叫藏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宝藏一样啊，这个里面呢储存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善恶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这个种子都在就储存在这个意识当中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数据库一样的东西啊。那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把这个层面呢，这个层面也就是突破了这个层面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在这个下面呢，在这个深处呢，又会发现一个更透明的啊，更光明的，用我们这个像禅宗啊、像密宗啊这样子的这个语言来讲的话，这叫做光明，有一个更光明的这个啊仪式。那这个这三种不同的意识，首先是我们接触到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意识，不断的这个活动当中的这个意识啊，思考能思考问题的意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最表面的这个层面啊。然后呢这个过了以后，第二个层面它虽然是我们的这个精神的这个范围当中啊，它没有超越这个范围，但是呢它是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粗糙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思维，它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然后这个突破以后呢这生下来的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如来藏啊，如来藏佛心光明啊，佛性光明。禅宗里面讲的这个佛心呢这个心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呀都是这个那这三个层面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怎么样去进入这些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首先开始修的时候呢，还停留在这个这个仪式的这个活动的当中这个时候我们修什么呢就是修出离心修菩提心就是这些修法。出离心它是需要思考它要思考问题，它要去这个思维菩提心呢它也要这个思维心完全这个平静下来了以后呢，是没有办法去修出离心，也没有办法修这个这个菩提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去修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禅定禅定。这个禅定是什么呢？这个就叫做这个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这个呢，这个四禅八定呢，我们佛教也在修然后呢，除了佛教以外呢，外道也在修外道也有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根本不一定是一个解脱道这是佛教和外道大家都可以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种这个禅定，这基础的这个禅定这个禅定呢这个禅定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修呢多半都是这个阿赖耶识，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去修这个禅定这是第二这就是四禅八定这个四禅八定呢，我们修这个空性的时候呢，需要这个禅定但是呢这个禅定 禅定的这个级别不是很高，尤其是这个跟解脱呀，如果他没有其他的这像这个菩提心啊、真悟空心啊这样子的这个帮助的话，他本身就跟解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是第二这个是第二这个是在这叫禅定。第三就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是真悟空心了真悟了禅宗当中经常讲的这个顿悟或者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这些是这个第三个这个阶段那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阶段，这三个都叫做用广义来讲都叫做禅定广义来讲禅定的广义这三个都叫做禅定那我们修行的时候修行的时候首先就是去修有思维的这个禅定然后呢通过有思维的禅定，然后就是进入没有思维的这个禅定状态然后通过没有思维的这个禅定的这个力量通过这个力量最后就是进入这个光明的这个光明的境界，也就是证悟空性证悟空性这就是我们那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修行这个修行的过程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过程我们具体这个落实到自己的这个功课当中的时候呢怎么样去落实呢首先修这个这个出离心然后就是修菩提心也就是说修四个外加性然后就是再修这个五个这个内加性加心部分全部修完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有思维的第一个阶段当中的这个修法就修了一部分了修完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第二个我们就去修思禅八定这个时候呢这个也叫做寂智的修法寂智的修法修寂智的修法寂智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禅定修禅定的修法然后禅定的修法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修这个空心真悟空心真悟空心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修其中这三个阶段当中的第一个阶段是有思维的需要这个思考需要思考问题，因为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呢我们去思考问题思考很多很多问题以后呢，就很多的道理想通了以后，想明白了以后呢就升起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所以是需要这个需要这个思维如果没有这些思维只是我们心静下来心平静下来，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的话，能不能这个产生升起这个出离心呢不可能能不能升起这个菩提心呢不可能，为什么呢这里面呢因为没有思维了这个禅定四禅八定外道也在修，但是呢这个在修四禅八定的过程当中外道的修行人他没有修出出离心，他也没有修出这个菩提心所以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什么也不想这样子停留下来的话，这个也不是也有些修法是这样子修不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前面是必须要有这个思维的思考问题的这个这个修法，这个相当重要，这叫做加心这叫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大圆满前行蒲先生是言教这个他的这个修法，还有呢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也有这个修法，凡是藏传佛教的这些具体的这些修法的这个引导文都有这个前行的部分和正行的部分前行呢就是属于这个 处理心呐、菩提心呐、就是这一类的修法。嗯，这是有思维的，如果没有思维，这是没有办法修。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思维啊，要去思考问题，要思考什么呢？比如说修处理心的时候，要去思考啊，这个人生难得，然后呢，就死亡无常啊，轮回的过患，然后就是因果不续，就不断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啊，思考这些问题的最后的结论才是这个处理心啊。然后修菩提心的时候呢啊，然后我们还要去这个思考啊，这个慈悲喜舍等这个是无量心啊等等，这样子以后呢，才会有这个处理心和菩提心啊。就像我们比如说禅宗的这个修法啊，禅宗的修法我们昨天讲了啊，是金字塔的最顶尖的这个境界啊，最顶尖的境界，是非常好的啊，是非常深奥的这个境界。嗯，但是呢啊，普通人要达到这样子的境界的话，那就是需要这个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过程呢啊？他本身这个禅宗的这个境界是没有思考、没有思维的这个境界啊。这个时候呢，不去思考任何问题啊，不去思维啊，所有的这个善恶的念头全部放弃了以后啊，放下了以后，才能够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时候是不能思考问题啊，不能有这些这个思维的。嗯，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进入这个状态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首先要有这个有思维的问题，有思维的修法，就这个修法的力量把我们送到这个没有思维的这个境界当中啊，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呢就是修禅定啊，修禅定这个就是修这个阿赖耶识啊，也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啊，就是经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判断各种各样的这些立志的这些心事啊，都叫做这个第六意识，第六识也叫做这个意识意识。嗯，然后这个意识呢它会如果它存在，它就会影响它会影响这个禅定的这种平静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浮躁的东西，所以只要它存在，它就会影响这个心的这个平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意识的这个层面这个要脱离这个意识，也突破这个意识的层面，然后就去修禅定。嗯，但是这个禅定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禅定如果没有处理性菩提性真悟空性的帮助，它根本跟这个它跟这个解脱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东西它有可能是一个解脱的这个道路的基础，但是同时它也有可能跟解脱完全是没有关系这有没有关系怎么样判断呢？如果它有处理心、菩提心、空心见有这个帮助，它就是跟解脱有关系了如果没有这些只是单纯的一个这个禅定的话，那它是没有跟解脱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明心见性当中讲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人的语言所描述的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境界，和我们呢修禅定的时候，我们这个进入了这个阿赖耶识的状态当中，跟我们自己感受到的这个觉受感觉，这两个有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非常相似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呢就修了这个禅定的时候呢，自以为真悟了空性自以为是真悟了空性，其实根本不是根本不是真悟根本不是真悟空性他还是停留在这个 这个阿赖耶识啊，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只能说是一种普通的禅定啊，普通的禅定，根本不是，还不是真正的这个啊进入啊这个空性的境界。这个突破这个层面以后呢，最后啊才是真无空性啊。密宗的大圆满里面呢，这个也叫做这个真无啊，用这个正悟这两个字来形容。然后呢，禅宗啊经常讲这个顿悟啊，顿悟就是不需要逐渐的上去啊，立即就可以这个啊，一句话就当下就可以真悟的啊，这叫做顿悟。顿悟和渐悟，渐就是渐渐的啊，就像我们的修家心呐、啊，修外家心呐、啊，内家心呐、啊，修禅定呐、啊，最后去啊。真悟啊，这叫做这个，这叫做渐门啊，门就是这个宗门啊，渐解的这个修，这个啊，然后就是顿门啊，顿门就不需要这些了啊，不需要这些，就像六祖慧能大师的他的这种真悟的方式啊，他没有这样子渐解的这个进去，他就是一下子啊，就一句话就开悟了啊，但是呢，这种人。啊，这种人呢，就是有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的这个修行人当中，才有这么几个、一个两个啊，其余的这个啊，就其余的人呢啊，都不适合这种修法。所以密宗啊，他的见解跟这个禅宗里面讲的啊，完全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他的这种引导的方式呢啊，跟这个简门。啊，是一样的啊，逐渐的这个引导啊，因为我们的根基啊不成熟，我们的根基不成熟，今天我们没有出离心，没有这个菩提心，我们还是这么贪图啊这些这个轮回的这些身外的东西，一个这样子的人是没有办法这个顿悟，就像我们啊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最适合的法门是什么呢？啊，就是渐门啊，并不是顿门。那所以我们现在啊，外加心呐、啊，内加心呐、啊，就修修这些修法，最后啊，告诉这个大圆满的境界啊，大圆满他这个大圆满的部分来说，它是一个顿门啊，顿悟的法啊。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前面呀有这么多的法，整体来说呢，它也就是成为一种这个渐门啊这样子的法门，这个是。对这个多数的人来说，这是很啊很这个管用的啊。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呢，第一个啊就是有这个思维的，有思维的叫做外加心、内加心啊。第二个呢是没有思维的，这个没有思维的这个禅定当中，我们要分两种啊，一个是普通的禅定，这个就是阿赖耶识啊。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证悟空性啊，证悟空性，这个呢根本就是没有任何这个，这个时候呢已经啊停止了所有的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活动啊，就是说第六识的活动啊，不但是停止了第六识的活动，连阿赖耶识这样子的非常细微的这个啊非常细微的这个心灵的活动都已经停止了啊，这所有东西都停止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会明心见性啊，比如说这个空中天空中的所有的乌云啊，乌云都这个消散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蓝天啊，可以看到蓝天，一样的道理。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乌云怎么样啊，怎么样让它这个消散啊，这是一个如果没有一种方法的话，那这是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就是这需要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叫做今天我们的具体的修法啊，这个叫做具体修法啊。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个修行呢有两种，有一个思维的，另外一个是没有思维的。有思维的是出离心，关于出离心，关于菩提心的修法啊，还有金刚萨埵的这个忏悔呀。啊，曼擦罗呀，就这些啊，没有思维的呢。第一个就是极致的修法啊，就像藏传佛教的话，首先是我们要修这个外加心啊， 外加性，然后就修内加性，也许这个需要2年啊、3年啊、5年这样子的时间啊。这个外加性呢，修了一遍以后呢，是不是都修完了呢？也不一定的，要修，有可能修第二遍、第三遍啊。以前的这些修行人当中呢，啊，有些人就是这个一生当中啊，这个修无加性，修25遍啊，修10多遍啊，修3、4、5、6遍的，这样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嗯。这个修完了以后呢，这些修法都修完了以后啊，然后呢再去修这个禅定啊。禅定一般是修3年左右啊，极致的这个修法啊，有一般是修3年啊，或者是1年、2年、3年啊，一般都是有3年左右修这个禅定。这些都修完了以后啊，外加心修完了，出离心已经有了。内加心修完了啊，这个罪业也就已经清净的差不多了啊。修了这个曼萨罗的修法，积累资粮也就已经就积累也就差不多啊。然后菩提心也已经有了，然后修了上师瑜伽的修法，也得到了上师的这个加持啊。这所有都有了以后，然后就去修禅定啊，就通过2、3年的时间修禅定，禅定也已经有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方方面面的这些条件全部已经成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变成了像六祖慧能大师的这种级别了啊。六祖慧能大师还没有这个证悟的时候的这个级别啊，不是他证悟以后的级别，他即将要证悟的啊，这个的级别我们已经提升到这个级别。那今天我们还没有训练这任何这个啊修行都没有修之前呢，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以后都不要说了，还没有开悟之前的慧能大师啊，这个基啊，这个根基的成熟跟我们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啊，很大的这个这个距离啊。那我们通过无加心啊，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修行的方法，把这个距离啊，就是缩短。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距离了，我们也就跟慧能大师一样的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听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啊，或者是听这个禅宗的这个修法也好啊，听什么法也好，这时候呢啊，立即就啊，可以这个成佛这个。证悟了啊，这个时候呢，慧能大师也就是一句两句话就证悟了啊。我们也是没有理由啊不证悟，为什么呢？根基都成熟的一样的啊，所以是没有理由我们不证悟啊。从目前的情况看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慧能大师一句话就证悟了，我们不信。嗯，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我们的根基不成熟啊。这样子，那禅宗啊，就是第一个，这个一个很普通的人，根本不成熟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普通人，怎么样让他成熟这个根基呢？啊，这一段的这个方法啊，这里面就是没有提供啊，只有根基成熟的人啊，针对这样子一个特殊的人群啊的一个这个修法。那这个前面的这个成熟的方法呢，啊，就没有一个很系统的这种方法啊，这个叫做加心啊，我们必须要修这个加心啊，所以修加心是这个相当的这个重要啊，这样子的。嗯，这些都修完了以后，最后的没有思维第二个啊，刚才我们讲了没有思维的呢，有两个，有一个是禅定，一个是这个证悟空性。那第二个没有思维的，那是证悟空性啊。那证悟空性呢啊，也不是非常非常难啊，只要自己能够这个努力，如果我们找到啊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善知识上师的话，我们都有可能这一生当中这个证悟了，那都有可能，很有把握的。嗯，但是呢，证悟了以后呢，是不是成佛了呢？还不是啊，证悟了以后呢，还要修很长时间啊，如果不修的话，那证悟了有可能啊，有可能我们虽然是证悟了，但是如果以后再不修的话啊， 然后呢，有可能这个真物的境界啊，有可能彻底的消失，我们再也找不出这个真物的境界，都有可能的。嗯，所以这个初步的这个真物呢，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啊。当然呢，真物空心，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是很了不起，但是呢，这个境界啊也不是很高。嗯，啊，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境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呢，对于佛菩萨来说，这个还是一个起点啊，这是一个起点而已，不是一个终点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子一步一步要修，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将来要走的路啊是什么样子啊，都要清楚啊，清楚了以后呢，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啊，这样子就不会走错路的，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修行的啊路程啊，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啊具体的这个修的时候呢，首先修家心、外家心和内家心，这个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啊这个禅定，最后就是修啊修大圆满也可以啊，修这个禅宗也可以啊，都可以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啊，修禅宗的话啊，一定要找到啊自己正自己开悟了啊，自己开悟，然后呢修行的这个经验非常的这个丰富的人，一定要找到这样子的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除了自己的修证以外，还有这个精通啊，精通很多的这个佛的理论啊，必须要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呢？自己虽然是真悟了，但是呢这个真悟的境界啊，用人的语言来表达的话，这个要表达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了啊。怎么样去表达啊，这它本来就是一个超越这个语言的范围的一个这样子的境界，这样子的境界用我们的语言来描述啊，而且把这个要给对方啊听很清楚啊，这就是很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相识的东西啊，实际上不是真悟空性，但是呢真悟空性的这个境界跟这两个非常相似的东西啊，这所有的相似的东西啊，都要这个要懂得排除啊，要排除。如果不会排除这些的话啊，那就也是啊，也没有办法引导啊一个人的修行啊。所以要修禅的话，修禅定的话，一定要找到这样子的这个禅师啊，这样子的禅师，就像六祖、五祖，像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这禅师啊，才能够啊，这个才能够这个证悟空性啊，这样子。如果修密宗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找到这个密宗的这些真正的这个上师啊，不是所谓的活佛、所谓的成就者、所谓的瑜伽师啊，不是，就这些是不没有什么用的。主要是活佛也好，不是活佛也好，我们需要的就是具体的这个修证啊。如果有修证的话，那是有这个名字呀，没有这个活佛的名字都是无所谓的啊。有这个高僧大德呀等等的名称是不重要的，必须主要是要有这个修证啊，要实实在在的修证，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上师，才能够啊，我们可以修啊，才能够我们的修心啊，可以这个精心到底啊，这样子的。这是整个的这个修法啊。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修法啊，最基础的修法，从今天开始啊，就讲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修法，具体的修法。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课里面讲的呢，还这个具体修法之前的一个这个预备的这个修行的一个预备的这个方法啊，预备的工作，一个预备的方法，今天我们先讲这个法啊。那这个方法呢，这个慧灯之光耳里面有这个叫做初坐与入坐的修法啊，初坐与入坐的修法，这个题目叫做这个慧灯之光里面有。 但我们今天也要降一下。那这个初座与入座，初座是入座是什么呢？入座就是大座啊，大座。初座是什么？初座就是这个从大座当中啊起座啊结束啊，这个叫做初座与这个入座啊。首先我们讲啊，大座啊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啊？首先讲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环境是啊，这个大座的这个环境，尤其是这个初学者刚刚学这个禅定的人呢，必须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啊，必须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啊。相对来说啊，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声音啊，就不太吵的地方啊。然后没有很多人来人往的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地方啊。当然了，就像这个寺啊，汉地的这个寺院啊，或者是这个除了寺院以外的这些，像五台山啊这些的这些山洞啊，然后呢，有些藏地的一些莲花生大师呀，他们加持过的这些这个金处，那这样子当然是非常好了啊。如果暂时啊没有这样子的环境，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是这个不可能，只有在家里。修，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个，想办法找到一个相对来说啊比较安静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那就自己的家里啊，就设一个这个佛堂啊，设一个佛堂啊。这个佛堂呢，比如说啊，这个房子的两边啊，一个是朝里面，就是小区的内部啊，车啊这些不是很多。另外一个房间呢，就朝外面，外面是这个公路边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要选啊，这个朝里面的这个，因为里面呢没有这个高速路啊，然后就是车流不多。虽然是有人，但是呢，相对来说啊。不是很吵，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要选择这个房子啊。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的话，那就是自己想办法。首先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如果不安静的话，我们的意识本来就是这么浮躁的东西啊，它没有一个这样子环境的话，那就是它啊没有办法静下来。所以啊，就是要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这个地方啊。禅定的这个最大啊，禅定的最大的这个障碍是什么？就是声音啊，就是声音，汽车的声音呢，人的声音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声音啊，这是最大。但是呢，有一个啊，如果是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声音的话，那有一种方法啊，有一种方法啊，比如说这个啊大座的这个旁边呢，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比如音乐的声音也好啊，汽车的声音也好，就有各种各样声音的话，有一种方法啊，我们适应这个声音，然后呢，这个声音就不阻碍我们的这个修行啊，有一种这样子的方法啊。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啊，平时我们先打坐啊，打坐了以后呢，就我们专注去啊，专门去这个就听这个声音，然后意识啊专注于这个声音当中啊，意识专注于这个声音当中啊。这意识啊，这不要拒绝这个声音啊，不要排斥这个声音，也不要去追随这个声音啊。拒绝是什么呢？一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心里很烦躁很不开心很烦啊，这个就是拒绝，也不能这样子啊。那跟随这个声音是什么呢？啊，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呢，跟着这个声音走啊。他在，比如说是人的声音的话啊，这个人在说什么啊，说了什么，或者是其他音乐声音的话，那这个好听或者不好听等等啊，跟随这个，这叫做跟随这个声音啊，这两个都不要做啊。然后呢，我们的意识专注于这个声音，比如说汽车的声音、发动机的声音，那专注于这个声音当中啊，一动不动，专注就专门去这个专注于这个 这个按住于这个声音啊，然后这样子就不要去思维其他东西，这样子心就在这个声音当中啊，就停留在这个声音当中，这样子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声音就不会这个声音呢就不会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修心啊，有一种这样子的方法，但是呢。最好还是要能找到的话，还是找一个没有声音的地方是最好的啊。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子啊。这是首先要找到一个环境比较适合的地方，就是比较安静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佛堂，就单独的佛堂的话，那就是在自己的卧室里也可以啊。卧室里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至少在修行的时候，大坐的时候呢，这个卧室里只能有自己一个人啊，或者如果有其他人的话，那其他人也在大坐啊，相互之间不影响啊，这样子。客厅也可以，但是呢客厅也就是这样子，至少在大坐的时候呢就是不能有其他人啊，如果有人的话也是一样的修心的大坐的人啊，除了这个以外，有人的话人来人往，这样子是没有办法修心的，根本就心静不下来的。首先要找到这样子的环境，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然后第二个呢，时间啊，什么样的时间，就是一天24小时当中那一个这个时间是最佳的这个修心的时间呢一般我们专门去修行的时候，比如说星期六星期天或者是这个假期这个时候如果不出去就是在家里就这个修禅的话，那我们最好一天分四座一座基本上都是2个小时一座呢基本上都是2个小时分四座，一共就是一天修了8个小时这样子。那这个时间怎么样安排呢有一个就叫有一个叫做这个这四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早坐第二个是晚坐第三个是上午坐，第四个是下午坐，一共是这个10坐那上午的这个早坐是什么时候呢？早晨的这个大坐呢就是天刚刚亮的时候这是根据当地的时间还有这个冬天和夏天的这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根据当地，根据这个当时的这个季节根据这个就那个当地的情况这个季节来说刚刚天亮的时候，比如说6点钟天亮的话，那就是6点钟开始起来洗漱完了以后，就开始这个大坐大坐最好是打两个小时如果2个小时就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2个小时不行的话，那1个小时也可以半个小时这一个半小时也可以那如果是就半个小时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前面要念后面要回想，这样子的话，那中间就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打坐，这个太短了所以还是至少有1个小时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中间就休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这个修行完了以后呢吃早餐然后有什么其他的功课要做的话可以去做然后呢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做的话也可以然后这个从6点钟到8点钟这2个小时这个中间叫做坐这个叫做坐，然后坐间是什么呢？坐间是8点钟起坐了，8点钟就是初坐了，然后呢下一坐上午坐，第二个坐当天的第二坐叫做上午的坐，上午的坐就是要10点钟开始，10点钟从10点钟到这个12点 啊，就这两个小时。嗯，那八点钟到这个十点钟，这里有一个空间，有两个小时的空间啊，这个叫做左间啊，上一座和下一座的这个中间的空间，这叫做这个左间。嗯，这叫左间啊。然后早座和这个上午座啊，上午座完了以后呢，中午这个吃饭，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做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做啊，要诵经啊，看书呀啊，这些都可以。嗯，然后第三个啊，下午座，下午座一般啊，下午座一般都是啊四点钟啊，一般都是四点钟，从四点钟到这个六点钟啊，就两个小时啊。下午的这个十二点钟到四点钟，这个中间呢，这空间有点大，有四个小时啊，四个小时。如果不想留这么大的空间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中这个下午的做啊，可以分两个呀，或者是再长一点也可以啊。啊，这是第三座啊。第四座呢，就是晚上啊。晚上这个下午的座从四点到六点，啊，六点起座了以后呢，六点钟结束了以后呢，然后就吃晚餐啊。晚餐呢，如果能不吃的话就不吃啊，喝点就粥啊，喝点这个就其他的啊，喝茶呀，喝水呀，这都可以。如果不就像出家人的这个过午不食一样啊，专门修行的时候能不吃的话就最好不吃啊，如果要吃的话呢，那就是这个量就不能多了啊，要少吃啊，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晚上的这一座就不会很昏沉啊，如果吃多了啊，那就是这下一座是一定会修不好的困啊，昏沉这样子。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从八点钟到十点钟啊，直接两个小时，在两个小时当中呢，修这个当天的这个最后一座啊。十点钟结束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个全天的这个修心的山根啊回向啊，山根回向，然后就是这个睡觉啊，这样子的。专门修心的时候是这样子。而平时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尽量能够每天就修两座，一个是早上的一个座，一个是晚上的，就早晚的两个座啊。如果也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话，那就只有一座啊，一天就坚持一座，就是早上啊，早上的一座啊，就要早上的一座，修早上的一座，这样子也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那这四个这个时间呢修行的比较合适啊。什么叫做合适呢？在这四个这个时间当中大坐的话我们的内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安静啊，比较容易安静的。其他的时候呢是比较这个浮躁的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修行的这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啊，打坐的时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多数的人啊，在这个四个座当中呢，就是选啊早晚两个啊，尤其是就更多的人可能是早上啊，早上早起一两个小时啊，然后就早上啊修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这样子。这是这个时间啊，这是大坐的时间。然后第二啊是什么呢？啊，那就是大坐真是这个大坐开始了啊。那大坐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预备的这个工作，然后和真实大坐有两个啊。预备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预备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啊，首先我们大坐的时候，比如说我准备大坐两个小时的话啊，我就是这个准备大坐两个小时的话，首先我要想好啊，这两个小时当中啊，我需要去处理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杂事啊，都首先要去这个处理啊，比如说电话关掉， 需要上卫生间就上卫生间啊，门窗需要开就开，需要关就去关啊。然后就是这所有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啊，做好啊，免得啊这个两小时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啊，又去接电话啦啊，又去这个关门呐，又去上卫生间呐等等，嗯，这样子的话，就这个这一桌就受到了影响啊。这一桌受到影响的话，下一桌也会这个受到这个影响。这样子的话，每次都修行修得不好啊。所以这个之前啊，就两个小时当中啊，就是需要处理的所有的事情都首先向好啊，该做的事情全部做好啊。这个就是预备的工作啊。然后预备工作完了以后呢啊，如果有佛堂的话，那就到这个佛堂里面去打坐啊。打坐的时候，首先啊，这个要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啊呢？啊，这个禅垫，下面放在下面的垫子啊，也是有讲究的啊。这个禅垫，坐禅的这个垫子啊，前面矮，也就是前面薄，后面厚啊，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啊，也就是说前面低啊，后面要高一点的啊，这种这个垫子，这样子坐起来啊比较舒服啊，不太累啊，要不然的话前面高后面低，这样子就是啊身体不舒服了啊，就是坐了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以后就坐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叫做禅垫啊，也是很重要，要专门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垫子啊。这是一个，如果这个汉地的这寺院呢，禅寺里面如果有可以买的话，那就卖一个这样子的禅垫，如果没有那就自己去做啊，要做一个这样子的禅垫。然后垫子放在这个佛堂里面啊，就坐在这个上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啊？要注意这个三个要点啊，三个要点啊。第一个就是身体的要点啊，第二个就是语言口的要点啊，第三个是内心的要点，精神上的要点。注意三个要点啊。身体呢啊，就是要做这个毗卢伽法，这个叫做毗卢伽法啊，这些都是慧灯之光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你们也可以参考啊。还有一个就叫做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这个不是普贤上师言教，就普贤上师言教有一个这个前心备忘录，有一个前心的备忘录啊，有一个记录啊，这个里面讲的比较清楚的啊。那身体的这个姿势呢，就要毗卢伽法。毗卢的意思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也就是大日如来啊，大日如来的这个身体的姿势啊，就有七种不同的姿势哦。我们大坐的时候就是要做这个姿势啊。为什么要做这个姿势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内心和这个肉体，他们两个虽然是不是一体啊，不是一体，但是呢，因为这两个呢啊，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姿势也就会导致了啊内心的平静啊，或者是这个浮躁啊都有，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内心的这个身体的姿势。要做这个毗卢伽法，七法就是七种不同的这个姿势啊。七种是哪七种呢？第一个是腿要这个盘腿啊，双盘也可以啊，单盘也可以。双盘如果有点不适应啊，腿疼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是单盘啊也可以啊。单盘大坐就大了十几分钟以后呢，实在是忍不住啊，腿很疼，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腿的疼痛上，这样子的话，那就也可以这个啊腿伸出去活动一下啊，休息一下，然后再啊盘腿，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也没问题的，这个是不会影响这个禅定啊。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盘腿啊，双盘单盘都可以，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啊，第二就是佛经里面讲受解定印啊，定印是什么呢？禅定的手印，这样子啊，左手啊放在下面，然后右手放在这个上面啊，然后两个这个大拇指指头要这个碰透啊，这样子的啊。你们可以看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像啊，他这个手印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叫受解定印啊，受是要这样子解定印，然后这个啊受解定印以后呢，放在哪里呢？就是肚脐下的这个四个手指啊，四个手指的地方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呀、啊，很多佛啊，就是这里有一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像，藏传佛教阿弥陀佛，就像啊他这样子的这个手印啊，受解定印啊，受解定印，然后就放在啊肚脐下的这个四指处啊，这样子，这是第二啊。第三呢啊，这个两臂张开啊，这个胳膊就是这样子的啊，张开啊，这个手指头碰头，然后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啊张开的啊，两臂张开。这是这个第三，第三啊，第四是正直啊，人的整个身体都要端正啊，端正不能往右往左靠背啊，不能这样子，要正直，要保持一个正直端正的这个姿势啊，这是啊第四，然后第五呢，头啊稍稍往前啊，往前低啊，这样子啊，这是第四啊，第五。啊，然后呢，第六是这个啊，眼睛啊啊往下看，看壁见啊，看壁见的意思也不一定是看到这个壁见，就是要往下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阿弥陀佛佛像啊，一般啊这个佛像都是啊眼睛啊往下看的。我们看到莲花圣大师是为了相模，就是。啊，不是往下看啊，就瞪着眼睛的啊。除了就是除了这个莲花生大师以外的，就不需要相模的这些这个佛菩萨呢，可以安心的大坐的这些佛菩萨呢，他就是往下看的啊，就不需要就瞪着眼睛啊，这样子的。这是这个第六啊，然后第七啊。但是有一个，有些时候我们观想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啊。要前面放一个汤卡啊，两只眼睛就看这汤卡，这个时候呢不能往下看啊，就看这个这个汤卡啊，这是特殊情况啊，特殊情况啊。然后呢，有些我们需要念咒的时候啊，念咒的时候要稽首啊，稽首的时候呢，我们手里呢就是拿这个念珠啊，佛珠。这时候呢没有办法这样子解定印啊，这是又是一个特殊情况。那除了这些时间以外，就要保持这样子的这个姿势啊。然后这是第六、第七啊，最后一个，那舌头啊，舌头就抵着上颚，然后呢从这个鼻孔、口腔当中啊正常的这个呼吸啊。呼吸是要正常的呼吸，也不能刻意的很快，也不能很慢，就是自然的这个啊呼吸。这七个姿势的这个最后的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做了这个姿势以后呢，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很放松的，很自然的这个状态啊，很自然的状态，就要达到这样子的状态啊，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很自然、很放松了以后呢，然后内心啊也就会就自然就会平静的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啊，这个叫做毗卢伽法，要做好这个姿势以后，我们每次打坐的时候啊，念阿弥陀佛也要做这个姿势啊，念佛啊，然后就是这个修家心啊，修其他的这个禅定，我们修禅定也要做啊这个姿势啊，眼睛只能往下看，不能闭着眼睛啊，这个不能闭眼睛啊。有些人呢，因为睁开眼睛就看到很多东西 啊，然后就心里边就是胡思乱想啊，容易散乱。闭着眼睛以后呢，看不见任何东西以后，就心啊稍稍能够平静一点啊，就是为了这个，就有些人喜欢闭着眼睛打坐，但是不能这样子啊。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呢？闭着眼睛刚开始的时候呢，虽然是这个杂念会少一点，但是呢，过了10分钟、15分钟以后呢，就会昏沉啊。然后呢，再过几十分钟就睡着了啊。所以就是要不能闭着眼睛，我们还是要学会啊睁开眼睛打坐啊。这一般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嗯。然后打坐的时候啊，实在是这个昏沉了，很困，实在是没有办法啊，盯不住的话，那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呢，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啊，衣服啊可以这个穿少一点啊，减少一点，然后呢用凉水啊这个洗脸啊，凉水冷水洗脸，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坐在这个高一点的地方，楼层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啊，然后采光好一点的地方啊，就把窗户全部打开啊，头缝啊，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啊，人就比较有精神啊，不那么这个昏沉啊。如果心就是一直都非常的往外散乱，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控制的话呢，那就是相反的啊，比较这个修行的环境呢比较这个暗的地方啊，不要太凉啊，然后呢多穿点衣服啊，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话，就心就可以稍稍能够平静一点啊，就是这些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法了啊。这样子这个打坐啊，这是身体方面的这个要求啊，这是第一个要点。然后第二个要点呢，口啊，身口意的这个第二是口啊，口是这个排除污气啊，污垢污染的这个污啊，污气啊。那什么叫做污气呢？啊，因为我们的每天这个我们的这个24小时，这个我们心里的所有的念头啊，不是烦恼啊，就是没有用的这些这个杂念啊。那这些杂念就是如果不间断的话啊，不间断的话，然后再这样子这个杂念没有间断，这样子去打坐的话，这些杂念呢就带到这个禅定当中啊，然后呢这些杂念就会影响啊，就影响到我们的修行，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要这个排除无气啊，我们的这个呼吸啊，这个呼吸跟我们的这个念头啊，人的这个念头是有一定的这个内在的关系啊，内在的关系，所以我们啊拍这个无气啊，这个拍无气是什么样的这个这概念呢？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首先要洗碗，碗洗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里面放东西可以吃了啊，就是跟这个一样的，我们啊打坐的时候，首先把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无气不好的杂念啊全部拍出啊，拍完了以后呢啊，身体还有这个内心啊都是比较干净比较纯洁啊，这个就变成比较纯洁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修行就是比较理想啊，这个意思，嗯，排无气啊。那怎么样排气呢？我们的这个气呼吸啊跟这个念头怎么样有这个内在的关系呢？啊，这个我们以后学，如果学密宗的话，密宗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现在暂时啊就不讲这个理由啊，反正就是有内在的关系啊。那这个怎么样排除呢？排除的方法啊也有一个这个姿势啊，身体的姿势，首先我们的这个左手的这个这个拇指摁住这个，这叫做无名指的指根啊，摁住这个指根，压住这个指根啊，指根从密宗的这个啊，这个这个藏密的角度讲，这里面也有一个这个脉啊，这个 手指头就压住这个脉，摁住这个脉啊，然后呢其余的四个这个手指头放在这个木质上面啊，这个叫做在密宗里面这个叫做金刚拳拳头啊，金刚拳，做好金刚拳，然后这个拳头啊就是我们摁住这个大腿腿根的这个动脉啊，这个摁住啊，好，这样子啊，这是第一个啊，摁住这个大腿腿根的这个穴脉就可以了，摁住啊，这是一个，左手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右手啊，右手又是这个拇指摁住这个做这个啊右手的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跟刚才有一点不一样，是食指要伸出来，其余的三个手指头放在这个拇指上啊，这样子的，对，这食指要伸出来。好，然后呢开始先啊这个手啊手掌这样子朝上啊，然后从这样子上来啊，这样子以后呢摁住这个这右边的鼻孔啊，摁住右边的鼻孔，摁住，然后从左边的鼻孔啊拍气啊，这样子啊，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啊，最关键的就是观想啊，这个时候有一个观想啊，观想是什么呢，我们要观想从无始以来我们所造的所有的罪啊，杀盗淫妄等这些罪业，还有贪嗔痴等这个烦恼啊，这所有的这个烦恼呢就是变成了一种这个黑色的气体啊，黑色的很肮脏的一种气体啊，那这个气体呢啊从我们的这个鼻孔里面排出去，就像啊柴油车的这个排气管里面排出来的这个气体一样的啊，从这个鼻孔里面排出去啊，就一次两次三次啊，这样子排三次啊，排三次，然后就由这个吸气啊，吸的时候呢这个鼻孔啊嘴巴都可以去吸，然后又呼，这样子一二三，好，一二三，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左右相换，这个左右手啊，由这个右手的这个拇指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其余的放在这个拇指上面做金刚拳头，放在右腿腿根的这个穴脉上啊，摁住，不仅是放摁住啊，然后呢压住啊，然后左手就跟刚才是一样的，左手的这个手指头啊摁住这个食指啊，不是食指，无名指的指根，然后食指就是要伸出来啊，然后就手掌这样子朝上啊，然后从这样子上来以后呢，就是由压住这个左边的鼻孔，然后从右边的鼻孔拍气，拍一二三啊，观想是最关键最关键，我们不观想光是这样子拍气是没有用的，要观想啊，观想啊，这样子三次，然后这三次完了以后呢，这时候两手左右两手啊，这个拇指摁住这个无名指啊，然后呢其他的放在其他手指放在上面，两手都做这个金刚拳头，同时就压住这个左右大腿腿根的这个穴脉，压住这个穴脉上面啊，然后呢手是这样子放啊，这样子，然后从左右鼻孔当中同时这个排气，这样子拍完了以后呢，又吸气，吸了以后又是这样子拍三次啊，总共就是九次了啊，九次啊，或者是左边一次，右边一次，中间一次啊，总共三次也可以的。但是九次的话，我们的这些观想啊，这些都比较有时间观想比较合适啊。这是第二，是口的要点啊，身体的要点。然后是口的要点就完了啊，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啊，这个， 意的要点，深刻意就是我们的意意识啊，心的要点，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时候呢，心的要点有四种啊，四种要点啊，一二三四，四种要点是什么？首先是观想啊，首先是观想。观想的时候，我们观想什么呢？啊，就头顶啊，头顶往前，再往前面的一周啊，这叫做一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儿一周，对，从这个我们的头顶往前一周啊，往前一周，然后从这个往前再往上一周，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啊。我们观想，平时我们观想本尊呢、啊，观想佛的时候呢，我们平时都要观想面前的空中。什么叫做面前的空中？就是啊，往前一周，再往上一周，这个地方叫做面前的空中啊。好，这个地方呢，我们观想啊，首先观想莲花的这个莲花座，就像我们像莲花上大师下面的这个莲座，还有阿弥陀佛的这个下面也有莲座，这个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佛像都是一样。这个有一个汉传佛教的这个西方三圣的佛像啊，那也是阿弥陀佛站在这个莲花座上啊，就这个莲座啊，观想一个莲花座，嗯，然后在莲花座的上面呢，观想什么呢？观想释迦牟尼佛啊。观想一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外相啊，就是相貌，就是形象啊，也就叫做外表。外表就是观想为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什么样子，观想释迦牟尼佛，嗯，那这个外表是释迦牟尼佛的，它的本质是什么？本体是什么呢？啊，本体是观想啊自己的这个金刚上士，根本上士。我们一般都是观想啊，这个法王如意宝啊，法王如意宝，观想法王如意宝。我们不观想其他的。当然，你们如果自己有啊很珍贵的这个金刚上士、根本上士的话，那当然是观自己的这个上士。但是像我们啊，就像学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这个上士瑜伽的呢，我们大家都一起观想这个法王如意宝具眉蓬措。啊，这样子的，嗯，这个是有巨大的这个加持力的啊，这个观想啊，它的本体是自己的上师，然后呢，形象呢，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啊，本身就有两种，这个上师瑜伽呀，观想就有两种方法。那一个呢，就是把自己的上师观想为佛。观想为这个像文殊菩萨呀，啊，地藏王菩萨呀，这样子的这个菩萨，这样子观想，这是一种方法啊。另外一种方法呢，观想的时候呢，上师啊，不观想为佛菩萨，上师现在是什么样子，就观想为什么样子啊。有这样子两种这个方法啊。这两种方法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对上师啊，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心，真是真正的能够把上师呀当作佛一样的这个啊，能够当作佛的这个啊，这种啊，这个非常虔诚的这个人呢，那上师观相为佛也可以不观相啊，上师他什么样子就观相为什么样子都可以啊。然后当然对上师有虽然有很强烈的信心啊。但是呢，上师跟佛比起来的话，这个就是在自己的心目当中啊，上师跟佛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话，那就是把外相就观想为释迦牟尼佛啊，是这样子的观想啊，这是第一个观想上师根本上师，嗯，这是第一啊。如果我们啊有四个根本上师或者是更多的话，那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呢，对这四个根本上师当中啊，或者是对任何对那一个上师更有信心啊，最有信心，或者是那一位上师对自己啊，从佛法修正的这个角度来说更有恩的啊，这个上师呢，作为这个主要人物啊，然后其他的这个一百个也可以。即使个上师也可以都观想为一体，大家都是啊融入一体 啊，这样子观相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个一个观相啊，不需要分开观相，就观相一体就可以啊。这是为什么呢？啊，藏传佛教尤其是密宗里面的这个上师的这个地位，就是比较高。为什么呢？佛这个密宗，他为什么这样子呢？本来这个仙宗里面呢，也讲这个，经常讲到这个上师啊，是对我们来发上师要当作佛啊，这是要求。但是实际上，上师是不是所有的上师是不是佛呢？那是不一定的啊。有些上师呢，的确是有佛的化身啊，有是佛。但是呢，有些上师呢不是佛啊，也许是菩萨啊。有些上师呢，我们以为是这个佛菩萨，但实际上什么都不是，佛也不是，菩萨也不是，是个普通的人啊，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那、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种境界呀，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啊。但是有一个标准是什么啊？只要就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正确的这个道路啊，正确的道路，正确无误的告诉我们啊，传递给我们的这种人呢啊，可以当作他虽然实际上是佛还是不是佛说不清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当作佛。为什么呢？这个人啊，就给我们完成了这个佛的事业啊，给我们完成了佛的事业。什么叫做完成了佛的事业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亲自啊，就到我们的面前的话，那他度化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啊，不是给我们实现神通啊，不是用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让我们通通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不是啊。那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啊，就是传法，让我们明白这个啊解脱的道路啊，传法让我们讲这个怎么样修正啊。释迦牟尼佛亲自来的话，也就度化的方式啊，只有这样子了啊，没有别的方法啊。释迦牟尼佛不会用神通来让我们这个成就啊，释迦牟尼佛不会用强制性的手段来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因为这个佛也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如果有这种办法的话，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成佛了，不可能在轮回当中啊。那佛度化众生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解脱的道路啊。那这个解脱的道路呢啊，今天啊，我们的上师给我们完成了这个工作了。这本来是佛的工作，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福报很浅，我们没有福报啊，见到这个佛陀的亲身啊，这是我们没有，是我们自己啊，福报这个不够，不是因为佛啊有什么这个片面的啊度化众生的这种片面，但是呢，是我们自身的这个福报不够。释迦牟尼佛亲自传法，我们没有办法听到。那但是呢，我们的上师啊，就给我们啊完成了这个佛的这个事业。从这个角度啊，我们把上师当作佛，并不是说实际上啊上师是佛啊菩萨，有可能这个有些上师呢，根本就佛也不是，菩萨都不是，就是一个普通人啊，有可能，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从我们作为弟子的角度来说啊，角度来说，那就是啊，就上师当作佛。为什么呢？他给我们完成了这个佛的事业，佛的工作，就是他给我完成了佛的工作啊。就像我们这样子的没有福报的人呢，佛即使是佛亲自见到了，也就是啊传法而已，其他没有办法。传法我们自己不修行的话，佛也是没有办法的。在佛陀看到的地方，也很多人这个堕地狱了啊，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他们没有按照佛的要求去做啊，要求去做啊，经常就是违背佛陀的教言。这种人呢，佛也没有办法，因果成熟，这因果是佛也没有办法改变的啊。这个因果它是自然的规律，并不是说佛说什么就什么啊，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这种自然的规律呢，我们通过长时间的修行啊，可以改变的啊。 要就突然间要改变的话，这个佛的力量也是没有办法改变啊。该收的要收啊，该来的会来的。佛时代，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呢，啊，该来的还是会来的啊。释迦牟尼佛的祖先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祖宗啊，一个城市里面的这个70多万人啊，一天被杀光了啊。那是释迦牟尼佛的祖宗啊，释迦牟尼佛的祖宗啊，他的这个啊，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亲戚，嗯。但是呢，众生的这个业力现前的时候呢，佛不是对他的亲亲没有感情，佛是对所有众生都有感情的，不可能对他的这个亲戚啊没有感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佛的教言去做的话，这个因果啊，报应啊，成熟的时候，任何人都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只有面对了啊，只有面对。这个时候不要去想改变它，这个没有。如果要改变的话，那就是从因啊着手，不要有因，把这个因改变了，这个果就会改变的。因不改变，这个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的，愚蠢的啊，不想从因啊，这个改变，我们往往就是要这个果啊，或者是不要这个果，或者是要这个果，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比如说我们种庄稼呀，需要丰收啊，那我们不需要这个生产，不需要劳动，只要这个结果，这是不可能的。要需要这个结果的话，必须要有这个过程啊，有这个过程才有这个结果啊。一样的道理，这个时候呢，佛也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今天啊，就给我们传法的话，度化众生的话，也是传法度化众生的啊，唯一的方法就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啊，从这个角度呢，密宗就是要求这个上师啊当作佛。他也没有说所有的啊上师都是佛，他也没有说自称是上师，自称是活佛，自称是高僧大，自称是瑜伽师的，都是瑜伽师，都是高僧大的吗？那不一定的啊，那不一定。但是呢，啊，对自己有这个啊佛法的这个恩德的人，那我们就当作佛。我们并不认为这个他的修心有多高，这个是我们看不清楚的啊，说不清楚。但是唯一的我看得见的是，给我完成了这个佛的工作了，所以我把它当作佛啊，是这样，这是非常客观的，非常符合逻辑的啊。这样子，比如说有一个对我们有非常恩德的这个人啊，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孤儿啊，就是当乞丐的时候，有一个人把我们捡起来了啊，养啊，然后就是给我们这个学让我们上学。学费这个交学费，然后就是解决所有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费用，然后就像父母一样的对待我们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人就当作我的母亲，我们会说他是我的母亲。实际上他跟我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啊，不是亲生父母，因为他对我非常非常大的恩德，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说这是我的母亲啊。有错吗？没有错啊，就是这样子。实际上他不是我的母亲啊，不是我的母亲，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血缘的关系。但是呢，他对我完成了母亲对我的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事情啊，他给我完成了这个，我的亲生母亲呢没有跟我完成这件事啊，没有跟我完成这，但是呢，这个人就给我完成了这件事，所以我把他当作我的母亲啊，这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本体呢观想为啊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啊，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啊，第二是祈祷，这个时候要祈祷啊，祈祷释迦牟尼佛，祈祷这个根本上师啊，祈祷什么呢？就是要祈祷我在这一座当中，比如说我们在修菩提心的话啊，我就祈祷上师，祈祷佛，我加持我能在这一座当中啊顺利的修处出离心啊， 成功的这个修除出离心和菩提心啊，这样子这个祈祷。在祈祷的时候呢，如果有上师的祈祷文，就念这个祈祷文；没有，那我们可以念阿弥陀佛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圣号啊，或者是都可以。如果这些都不会的话，那我们用语言来表达也可以啊，用我们普通的这个语言来表达也是可以。请求上师啊，请求释迦牟尼佛啊，我在这一次当中啊，成功的能够这个修出出离心、菩提心。这样子表达也是可以的，嗯，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上师和这个佛要发出强烈的这个心性啊，强烈的心性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呢？就是在生理上的这种反应，比如说热泪盈眶啊，汗毛竖立，要达到这样子才，这叫做啊，这叫做这个真正的这个心性啊。如果我们就嘴巴说祈祷念祈祷问，但是呢心理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啊，没有任何感觉，生理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是至少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的这个心性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就很弱啊，很弱，这个就不够力量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第二。然后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两个，一个是要发誓啊，发什么誓呢？就比如说我准备打坐两个小时的话，这个时候我首先要发誓，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啊，我一定要这个修完不间断啊，再怎么样也好啊，再发生什么样的这个事情也好，我一定要这个坚持啊，我一定要坚持。不间断啊，这样子发誓，这是第三啊。然后第四呢啊，这些都全部都这个做完了以后呢，然后接下来再想想啊，我现在准备这个打坐了啊，那我这个打坐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啊，三个殊胜里面的这个第一个啊，就是发菩提心啊。那我这个打坐的目的是什么呢？啊，这样子以后呢，把自己的这个动机发心调整好，要发菩提心啊。那这个我们就不光讲了，昨天已经讲过了。这是第四个啊，这叫做意的要点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准备这个打坐的这个前期的这些这个预备的工作全部做完了啊，然后呢就是真实的修行了，真实打坐啊。真实的这个打坐呢，我们就要下一堂课里面要讲了啊。真实的中间的这个修行，那就有很多很多修行。我们刚刚讲的有这个思维的，没有思维的，还有修空心啊，修这个禅定啊，修加心啊，修出离心、菩提心，就是这些修法啊。这是第二啊，中间的这个真心的部分了。然后就是第三是最后啊，最后起坐的时候，也就是初坐的时候啊，初坐的时候这个怎么办呢？啊，怎么样这个初坐呢？是不是我们两个小时结束了以后立即就站起来就走了啊？啊，不能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三件事啊，注意三件事。嗯，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要一个这个自我反思。也就是自我观察啊，就是我刚才这个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啊，我打坐啊打得怎么样啊，自己去观察一下啊，观察一下。观察的时候呢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一坐当中两个小时当中的表现呢非常的不错啊。比如说在修菩提心的话，我从开始到这个结束基本上啊，这个我的意识呢就停留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他没有去胡思乱想，他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啊，他没有离开过这个菩提心的主题，他一直都在这个当中啊，没有更多的这个胡思乱想杂念啊，表现非常不错啊。如果发现表现不错的话，这个时候呢啊，有可能啊，我们心里面就是产生一种傲慢心啊。傲慢心啊，我这一座大座大得这么好啊，那我是不是这就是说明我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呢就到了比较高层次了啊，是不是不需要再修了，就是有可能我是不是 佛菩萨的再来的这个化身啊之类的啊，有可能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要大忌这个念头，大忌这个傲慢心是千万不能有了。傲慢心，傲慢是我们千金的最大最大的这个障碍啊。所以这个时候要大忌，怎么样大忌呢？这个时候要告诉自己，啊，你在这两个小时当中的表现啊，虽然不错啊，但是呢啊，你不能过高的这个高兴，你是不是这么好？我要看你下一座。啊，下一座你的表现怎么样啊？就是这样子，就把这个不要生气这个啊傲慢心啊，这是一个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有可能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啊，这两个小时的这个整个的大座的过程非常的糟糕啊，非常糟糕。怎么样糟糕呢？比如说修菩提心的话，就根本没有去思考这个主体啊，从开始到这个最后都一直都是，我虽然是身体很端正啊，但是呢心里想的都是公司里面的事情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家庭的这个琐事呀，就去想这些啊，甚至是贪嗔痴啊都出来了，根本没有修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失望啊，非常的失望啊，我是不是业障太深重了啊，我是不是这个对出离心呢，对菩提心呢没有缘分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干脆就这个，我还是要做一点点时间的福报，我干脆就不修了啊，会这样子绝望啊。这个时候呢，要鼓励自己，要鼓励自己啊。怎么样鼓励呢啊？告诉自己啊，啊，虽然是你在这一座当中的表现不是很好啊，但是呢，你也不需要这个绝望啊，不需要失望。为什么呢？一座两座啊，这个修得比较糟糕，这是对我这样子的初学者来说是正常的情况啊，是很正常的情况。因为我有这么多的这个烦恼啊，是刚刚才开始修行啊，我一开始的时候每一座都是非常的成功，这是不可能，我不能这样子要求自己啊，这样子要求是过高的，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虽然是我有很多杂念，这一座当中产生了很多的杂念，但是这个没关系啊，我有杂念是正常的，因为我有杂念呢，所以我要去修这个修心啊。如果我一开始就是没有杂念的话，那我根本就不需要去修心了啊，因为有杂念所以我要去修心呢，这个没关系啊。但是呢有一个，我下一座呢坚决不能这样子啊，我一定要好好修啊，这样子鼓励自己啊，这是第二啊，我刚才说的要三件事当中的第二啊，不是第一啊，第二是什么呢啊？第二，然后再去看一下，我们刚刚开始大坐的时候呢，我发誓啊，这一坐我一定要坚持，不能这无论是任何事情都不要间断啊，不要间断这个我做到了没有啊？要去观察一下啊，如果做到了的话，那就下一次也就要这样子坚持。如果在这个中间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又站起来了，又就去处理这些杂事啊，这样子中间间断的话，那我这个法时啊是就没有做到了，那这样子的话是非常不好的，我下一座坚决不能这样子啊，这是要这样子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回向啊，第三是回向。回向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今天就不讲了。那不需要光讲，简单的说啊，我在这一座当中啊，修出离心也好，修菩提心也好，这一个座当中的这个修心的功德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啊，有这么大的功德。那这个功德呢，它的这个善报不要我一个人享受这个善报啊，我就分享给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我衷心的这个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就依靠我的这个善根啊，大家都能够这个成佛，大家都能够解脱啊，这样子回向啊，这个回向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可以这个出座了啊，然后就出座，这是一个程序啊，这是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化的东西它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在中间呢任何一个环节啊都不能少啊，都不能少，这样子每一座都这样子大坐啊，这样子的话每一座的这个每一座都会啊成为啊这个有头有尾啊， 这个由次第啊，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大座，每一座都会有这个小果啊，都会有小果，所以以后呢啊，我们要这样子大座，这是这三个啊是大座的框架啊。昨天我讲的是平时我们行善的框架，今天讲的呢，所有的这个大座都不能离开这三个啊，前面的这个身口意的要点，后面的这三件事，然后中间的这个具体的修法，我们今天还没有讲。这个每一个修法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三个是整个这个修法整个大座的框架啊，希望所有的我们这座的以后要大座，我们这次呢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生啊，人生这个人生呢，我们虽然啊不知道这样子怎样得来的，但是呢啊，佛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是来之不易的啊，只有这次才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一次的这个机会错过了的话呢，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个就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啊，大家要珍惜啊，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样珍惜呢？啊，就是要修心，要修心。什么是修心？就是刚才讲的，就是通过这样子的程序，然后在这个中间呢，修出离心，修菩提心啊，修这个空心啊，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修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希望大家认认真真的去做，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这个一些时间啊，工作压力，然后就是这个生活的压力，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啊。然后呢，所以就是这个修心的时间啊，可能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的。但是呢，所有人都可以抽出啊，每天都可以抽出至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肯定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好的修行，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有希望，那才有希望才能够解脱。否则的话啊，那再多的钱，修再大的苗啊，再怎么样都是有可能我们积累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的福报啊，但是呢，解脱是没有办法的啊，解脱是没有办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修行的框架。以后啊，我们修，比如说修净土法、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修法，也不能离开这个框架，就在这个框架当中去修，也就是不能离开这个程序啊。然后我们修假心、修出离心、菩提心，也要这个程序啊。修空心、修大圆满，也得要这个空训，这个是一个通用的。今天我们讲的是通用的，修任何一个禅定，修任何一个这个，打任何一个坐，都必须要有这些法啊。这是大家要记住。然后呢，我讲的这些啊，这个慧灯之光的这个初座与如座，这个里面有，然后你们有些中间的一些细节啊，记得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参考这个书啊。还有，就是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演讲的一个备忘录啊，有个单独的一本书，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有，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网上可以下载这个电子版的书啊。要看这两本书里面呢，这所有的这些细节都讲得很清楚的啊，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做那么的一堂车子把那东西别的那东西就一般的结婚了，这边做的都把做的都说。